好，那时间差不多，那我们也就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利用这主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思想神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您赐下我们这美好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读经的过程有更多的领受，更求主真的是在我们读经的过程也赐福于我们。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是念第三个部分啊，是17章到24章。但是在往前走的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上一次的考试啊。上次的考试造成大家的困扰，对，这是我们的考试。然后其中呢，第八跟第九题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第一个，不义钱财是指钱财，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再看，反正我们要看第十七章，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十六章啊。这十我们翻开圣经第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在第十四章就有写了，他是在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首领家去吃饭，然后一直延续。对，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我上次因为时间不是很足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个不义的管家。那这不义的管家这里面前面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讲的就是一个故事嘛。他把这个他浪费主人的钱财，然后主人怎么样，就不能，就说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就让叫他交代明白就要走了。然后这个管家就用这个技巧，希望能够在他离开自现在的职务之后，能够到下一个职务去。那么有。从这里有人在看呢，就是说那些人能够欠到100篓油，能够欠到100担麦子，是很大的数目，需要很多的田产才能够去欠到这种地步。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些人也不是一般人了，就是说他某个时候他是比这个主人来的穷，但是他比一般的佃农还来的有钱，也就是说他还有可能成为那个管家的新老板呢。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状况，那否则的话，如果说他们不是普通佃农，接到他到家也是一起吃苦，没有什么意义嘛。那么现在看这边主人争议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然后要有困难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我这边题目说不义的钱财，我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了，其实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是我沿用牧师上一次上新约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不义的钱财呢是不属于你的。但是其实事实上在很多的查经教材里面，或者很多人都说是属世的，所以我不能说属世的是错的，否则很危险。所以我在先提出一个解释，就是说我的原意是要你们答不属于你的。那么因为这里面有个困境，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答案是属世的，很多人就认为说钱财就是不义的，是因为它是属世的，然后就是说讲到钱就是觉得很脏啊，就是不对啊，然后不提，然后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前后文的我们来看哦，就是说这里面管家浪费他的钱，基本上后来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属于浪费管家钱财的事情，并不是贪污老板的钱。他没有把钱放到自己，就说我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在前后文的描述上，他没有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呢拿着偷来的钱跟你们讲说，哎，我发你500，发你500，你记得要照顾我，不是这样。他是用主人的名义去给予的， 所给的钱是谁的钱？还是主人的钱。所以他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去解后面的部分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这边讲说在不义的钱财啊，然后不义的事上啊，这些事情都会跟这个前面的故事有个相连性。如果说前面讲说不义的钱是不当方式取得的，那跟这个故事有点不同。所以我的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大家读属于不属于你的。但是如果说你讲说是属世的，因为英文好像是worldly money 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说你错，我就有点欠揍。有录音是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对不对？ B 跟 C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它前后文我们来看，我们用不属于你的来看这个钱的话，大家在处理后面经节上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第九节说，夸奖不义的管家呢，是对钱财的认识的一个正确。这前后就会感觉到你要去解后面的部分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哦，最小的事最小的事上，最小的事就是钱的事，大的事呢是属救生命的救恩的事情。小事，最小的事，大的事。那么所以重点是在于说你对于钱财的观念。那我们看到有些人在切割方面有一些不同了，但是我所采用的那个解经的方式是，其实这耶稣讲这个主题一直要讲到第十三节才结束。也就是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就是说你侍奉的一个对象是神还是马门。那么在前面就有讲到钱财跟忠心，那我上次稍微提到你忠心要有对象，你忠心的对象不是那个给你钱的主人，就是给你的钱。也就是说主人给你一百两，要你拿这个钱去周济穷人，你不是贪那个钱，你忘记了主人，你就会把那个钱放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你不是看这个神呢，就看到了马门，就看到了钱。所以这在忠心跟不忠心。所以这前前后后前文后语感觉上就是说，神是希望我们对于钱财的一个观念有正确的认识，就是说你的钱财其实是应该要用来完成交付你钱财那个人要你做的那个事情，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你得到好处。那么这个管家当然做的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他的类似的地方是他没有把钱，他不是把钱放到口袋里面走人。因为如果说他纯粹为了未来就是过生，他就把钱呢就放在口袋里面，就跟账房就说给我几百两，我拿了我走，我到别的城市我去过生活，对不对？或者我经由这个银行的转账啊，经由某些户头啊调来调去，那我们现在叫做洗钱。现在但是呢，就说你把钱放到口袋里面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解决他目前的问题，但他做的不是这样，他做的好像比较光明面的感觉，就是说你是把管家的钱用到你身上。那么从也有人在解释这个经文的过程当中认为啊，这个主人之所以会夸奖不义的管家的原因，用猜想，这只是猜想，就是说管家这么做的过程的确是让下面的人觉得这个管家不错，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忘记这个钱是主人的，所以呢他们也会认为说管家有功劳，主人也是个大善人。就是说他们可能不知道管家是瞒着主人，但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可能是管家帮他们求情，所以主人答应了他才敢嘛。那么结果主人就觉得说，那这个过程当中主人好像在社会地位上大家都更加拥戴他，这是额外多去联想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个过程是管家用主人的钱去做一件对他未来好的事情。所以我在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他其实 夸奖他的原因是在夸奖他对于钱财认识，他没有，他的重点没有摆在钱上，重点摆在未来他以后的生活上面。这是做事情上面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所以这里面应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啦。如果有人认为说用 B 就好像也有点接近，就是说哎还算挺高明的，因为就是说他因为对钱财认识以至于他的策略是高明，所以这一点也是有点困难了。答案应该是 A。 那选 B 的呢，如果说完全照字面，就是说夸奖这不义管家做事聪明，那既然夸奖他聪明，那应该是在做事的部分。他既然做事呢，就是他采用的策略嘛。你们这样讲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呢，所以在这边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在这个前前后后，就是我们要对于金钱上面的认识，我们的所有金钱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给的。那么神给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完成我们的养生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完成他救恩的使命。这是在这个前文后语，我们这样子去解释的话，可能会比较贯穿。好，我这个稍微给各位做个解释。那我们就继续呢，看第十七章啊。那因为他这个从十四章一直接下来，他都没有在说主耶稣有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认为说这应该是还是那个安息日午后继续发生的事情。那么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是难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把磨石拴在这井上丢在海里面，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我在查的时候，其实我这次查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他这个很早一开始就讲这个绊倒人，然后我就用绊倒人的方式去网络上稍微找一下资料。那绊倒人就是一般来说，因为这个有前言后语这样连贯下来，有些人认为说这个绊倒的事情应该提到的跟法利赛人假冒伪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口里说了很多属灵的事情，但做的事情却不是，以至于人对于神的观念，对于一个近前的一个观念的错误，以至于阻挡了人家去亲近神，或者是他们在属灵上面受到了损失。那么这就是神所恨恶的，就是说你自己之前不是有讲你有钥匙还你有了钥匙还不让，还把它锁起来不让人家进去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绊跌。那么从另外一角度呢，立刻就有一篇讲到，他里面提到是说，你这些人是不是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没有好好的认识圣经，就跟人家乱教一通，阻挡了人家认识神，以至于就是说，或者是说你在台上不好好讲神的话，神的话讲一点点，讲属灵的事，属事的事讲一大堆，又讲笑话又讲什么的。所以我在查到这里我就有点全身凉了一半，尤其是上次还有讲到大家笑不出来的现象，更是不行。我个人在一直卡在这里，我对不对，很紧张。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要翻半碟，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那因为英文呢、啊、都不是用这个字嘛，英文的意思很直接啊。如果说大家有了解为什么我们中文喜欢用跌倒这样子，就说我们在教会如果有个弟兄或姐妹跑过来说我跌倒了，你会说哎，我们赶快坐下来祷告呢，还是说你哪里啊，哪里受伤我帮你包扎一下，对不对？跌倒这个观念在这个圣经里面是有不同的含义，基本上是属于属灵上面，用英文看就会比较清楚。所以第一件事情，那主耶稣他强调绊倒人，人会跌倒，但是呢他很强调如果你是那绊倒人的你就要注意了。所以这是神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论在做我们做过生活，我们在对别人面，在别人的面前，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有见证的一个生活，有没有阻挡了人家认识神，这都是我们要很谨慎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饶恕，对不对？你人家懊悔了，你一定要饶恕他。再下来信心，信心，这边有讲到说，你若信心像一颗芥菜，他说增加我们的信心，但是主说你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那之前有解说芥菜种是怎么样，很小的种子，也就是说你这个种子就是这么小，你对这个桑树说拔起来就要海里呢，塞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那有个解释就是说，你的信心像芥菜种，就是说你不是强调说我的信心是大是小的问题，而是信心的值的问题。是不是像我们之前讲天国像一个芥菜种，你是不是有生命的问题？你有一个芥菜种的这个生命，有这个属灵的值在你心里面，那么它是会成长，它是会扩大。有一个就是甚至讲一个例子，好像有一个坟墓，他为了要修得很好啊，就是很努力，他希望他的坟墓永远都留在那边让大家知道，结果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种子掉到里面去，结果那个种子发芽，就撑破那个水泥的，就是那颗这么小的一个种子所长出来的。那么他意思是说，你有生命的话，其实信心是会成长的一种过程，所以他希望门徒了解这个信心是一个值的一个概念。那这三个感觉上好像是分开来的主题，第一个是在讲到绊倒人是错，第二个是饶恕，第三个就是信心的一个问题。那也有人试着去把它串起来，就是说如果有人绊点你呢，那他如果懊悔，你就要原谅他。我如果有对不起大家的部分，请你们原谅我。那结果你们要怎么样？一定要饶恕我啊！然后呢，他说增加我信心，我可能没有办法。那怎样？这是如果说你要去把这几个内容串起来，但是重点是，主耶稣是在讲到这三个重点，第四个重点就是仆人。这个的确也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我们常常觉得说，你看仆人耕地耕完了回来，当然还是先把主人服侍好了再说啊。你不会说，哦，好累哦，感觉上回来好像那个主人应该好像对不起你一样，哦，不好意思啊，让你耕我的田呐，养我的那个牲畜。其实不是哦，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之前之后会提到的一个祷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法利赛人常常自义，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能人在那边讲。其实不是，这都是我们本分应当要做的。当我们自己心态跟想法确立了以后，就会在以后对于各样的服事上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是一直想说我已经做了多少，已经够了哦，这样子。那这个眼光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提醒我们自己。那么接下来就治好十个麻风病人，这个跟这也是前几个前两本福音书没有提到的部分。他这边有十个麻风病人，他你看他写的很好，就是说他说是远远的站着，因为麻风病人他们自己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被隔离的，他不应该靠近，因为他可能有传染性，所以他是远远然后很远的地方高声喊说可怜我吧，希望主耶稣能够救他。因为麻风病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惨的，因为他们被隔离，然后又很痛苦，又没有适当的医治，人群又对他们很深，他们非常的苦就对了。然后主耶稣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看。这个时候他们病好了没？还没嘛。你看这个就特别了，他们是去的时候才接近的。所以说也有人在这边看到一个属灵的亮光，就是说当神吩咐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恩典就会降临，而不是说一定要看到一个真凭实据啊，一个怎么样才往前走。那么这里面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十个人都好了，只有一个人回来，而且这个人是谁？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从他就说，怎么都除了这个外族人没有别人回来吗？那从这边看到说，那十个人可能有人是以色列人，有人是撒玛利亚人，他们 真的是病到苦到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来呼喊主耶稣，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后来反而是他们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回来，这不是比喻，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一个事情啊。那结果这个人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对，神，对，你的信救了你。他跟那其他的九个人差了什么？他不止生命身体得到了医治，他的生命更得到了拯救。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常常把问题放，就说世上的问题看得太重，然后呢，哦，我现在好苦好苦，或者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忘记神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需要的其实是生命的拯救，我们的救恩，而不是说哦，我这次的事情解决了太好了，然后就往前走了。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有所提醒啊。那在这里面，接下来是法利赛人又问说：“神国几时来？”那么他说：“神国来不是眼所能见的，神国在你们心里面。”这里面的确也有需要稍微了解一个地方，就是说神国来，我们看不看得见？应该是看得见啊，但是这里面所谓的不是眼所能见，这边解释有一个解释说，这个眼所能见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种窥视的，是一种窥探的。那么窥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你可以测知的啊，快来喽，那就是说就是好像之前讲的像贼一样来了就来了，然后发生了就发生了，所以它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呢，这里面讲说神国就在你心里，或神国就已经在你们中间了。那么主要是在讲说国就是一个权柄的一个延伸，你如果说服神的权柄，你就是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就是神在治理。所以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当我们信主，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神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就已经存在了。第二个呢，是神主再来的时候，他的确是会出现的。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人认为说，其实如果永生是没有起点跟终点，当我们有了永生，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永生了。因为他没有起点，永生的起点不是我死后突然来个永生，是当我们出现我们就有永生，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永生。那么这是一个概念啊。接下来就讲到说，你不要哦说看在这里在那里，就是说不要让人家觉得有窥探哦，快来了，在那边在这边，你不要被这个影响。而重点是好像闪电从这边闪到那边，是它是怎么样非常快速而且公开的。也就是从这个眼光看，神来的是快速，从后面也会提到说挪亚日子啊，就说大雨来之前大家好像没事一样，什么那个罗德那个索多玛那个日子，在事情发生之前大家以为都没有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警醒的心，从一开始就要这么去做。接下来三十三节说保全生命必伤害生命，伤害生命必救活生命，两个在床上取一个撇一个，取去的是什么？就是得到拯救的，撇下就是留下来的。然后就说在哪里有这事呢？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这个因也必聚在哪里是什么意思？这个因是神的审判，那个失守就是罪，罪在哪里，审判就在哪里。你看前面两个取一个撇一个，取一个撇也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边会讲说末世会有审判会来到。那接下来第十八章，寡妇和不义的官，这也是路加独有的哦。他这边的比喻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他这个官不是类比，不是说神就好像这个官一样，不是，他是一种对比，就是说这么差到一个地步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是乐于给予的神呢？岂不终究给他伸冤吗？而且要快快给他们伸冤，就不会像这个不义的官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不用想说哦，神呢其实很不喜欢我们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后来就是说 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信心。所以在这边有讲到说，希望大家能够昼夜不停的，就是为着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或者是为着神的国不断的祷告，而且要有信心的祷告。人子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子祷告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继续去做？为什么？因为神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讲得很清楚，我们将会受到逼迫，在世的信徒将会受到逼迫，这个世界是不接受我们，不喜悦我们的。那这边就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另外一个比喻，法利赛人跟税吏。法利赛人不断地在讲自己是多么好，那个税吏多么的谦卑自己，说我做了哪些错事，我需要改善。所以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因着之前讲你本身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你又怎么样在神面前讲说我耕种了多少田，我牧养了多少羊，这不是一个应该有的态度。然后孩子的事情，这个也之前有提到，然后积攒财宝在天。这边有个官，这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不会说我不会说，意思是耶稣不是神吧？他只是要点出来说，你说良善夫子，其实你是不知道真实的，你只是一个非常 polite 非常有礼貌很尊称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但是当你讲这个时候，你告诉你，其实你面对就是那个真实良善的神，唯一一位真实良善的神。然后这边讲到说后面讲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是什么？这从哪来？十诫嘛，十诫后半部嘛。他说那我都遵守，那你还缺一样，就是分财宝，必有财宝在天，然后还要来跟从我。你看他缺的是什么？缺爱心，缺奉献。但是我们如果说从前后文一起来看，就说你必有财宝在天，他缺的可能是会阻挡他追寻神的那些东西，他就是缺少移除这些东西的一个过程。他这边一个比较静态，一个比较动态，就是就一个是你要把你现在当要处理的事情来处理掉，接下来呢就要跟从神。这似乎是这不是主耶稣没有说两件呢，一件，这一件是应该是同一件，就是你必须要放下你现在所有的来去跟从神，这是同一件事情。跟从神没有办法带着所有的东西哦。那这边讲说，哇，那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呢？他们可能会认为说，有钱的人舍掉钱应该 OK 吧，那穷人我才一点点钱我都要舍掉，那怎么办？我都已经快不行了。他们认为说有钱人可能稍微容易一点，其实人对于钱哦，不论是你有多少啊，你甚至一个大老板常常也会哭穷，对不对？说啊，我缺两亿，跟啊，对你缺的真多，我缺200，还是缺，也都很苦，你知道吗？但是呢，这边有讲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为什么？其实你有越多钱，越要放掉，可能也是越难。好像十一奉献，如果说你平常就赚200，赚100，赚100，给个10块，你赚10000的时候要给1000，这种压力也不小。所以在这边人对于钱财的地方，就是你要用这种眼光去看是何等的难呢、啊、那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在当时所看到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他们大象在那边并不多见，所以最小的动物是什么？针的眼。他就主耶稣是用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你把这么大的东西要塞到这么小的洞里面的可能性是多么的低。虽然有解经是说当时有一个门，就是他们城门有一叫针眼门，很小，所以呢骆驼进去要跪着进去，需要谦卑。但是就牧师之前他解说，他认为说应该还是 直接的去解释，就是真的是一个骆驼要塞到那个针的眼是这样的困难。我之前看到一个笑话，那个我对不起大家，请你们原谅我。没有，他说因为有钱人，他看到这个故事，他非常紧张，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去研究，把骆驼变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然后能够穿过那个针的眼。就那些研究人员要被他，因为他太有钱，研究人努力弄没有办法，他只有做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针，让那个骆驼过去。谢谢各位。好，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他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人不能，神却能。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其实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得要倚靠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哦。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进神的国，就连我们认识耶稣都是靠神的恩典，不是说啊我挑过了，我经过研究啦，佛教啊道教啊回教啊，我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而且在这个追寻神的过程当中也是，成圣的过程当中也是，并且神有说你不要认为你已经撇下一切，就是说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神是带着恩典和应许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你看得百倍，一光上次有提到，有没有100个妈妈100个爸爸，对不对？那这边这个不是笑话啊，这边讲到说第三次预言受难跟复活，而且他们还是不懂。因为在这个气势上面，主耶稣讲的话讲的诠释都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事实跟他们所能理解的比较不容易去了解，所以隐藏他们不了解说什么。很多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甚至在他们面前显现了之后才了解的。那这边耶利哥城有一个瞎子，之前有提到，这边没提到名字，这个人应该叫做，对，他应该叫做巴迪买，应该是同一个人。那我们这个我们也提到过，他也一路归荣耀与神。那税吏撒该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他是多么的想要去亲近神，他身量矮又要爬到树上。他虽然是税吏啊，但是在当时怎么也算是一个官嘛，对不对？但是他不顾这一切，最后呢怎么样，他还跟主动的说，我要把这一切都分给穷人，我诈谁就还他四倍。照这个算起来，他应该会破产。首先他已经把一半给别人了，然后每一个讹诈了，照我们所了解的税吏，他应该每个都有讹诈，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结果是怎么样，他一定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什么？真的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放下一切所有的。他是怎么样？他是欢欢喜喜的主动讲这个，他没有跟主耶稣谈条件，这是很令我们。然后主耶稣就这边讲到救恩临到这一家，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什么？这本书的主题经文呢，就是为了要拯救这样子的人，而不是那些自高自义，神啊我本来就应该进天的神的国，你来一定来接我的，不是，他是为了要拯救世上的人。那么接下来这边就讲到，众人听见这话，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设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注意到这个因为，神为什么会说这个十个银子，是因为这个。那么这个因为，所以似乎不直接，没有那么直接的想啊，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神的国快到了？因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首都嘛，是君王的首都。那主耶稣在之前在加利利传教，现在要进来了，那么很显然他大概是要带领大家要去对抗罗马政权，他们要有一个真的国要出现了。然后那个 主耶稣就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王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十个仆人。这是因为他们有这样想才讲的哦，所以大家记得。然后就讲到说，远方贵胄要去德国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德国当然是我们的，我个人的观点说，我德国当然是我站一边就站了不走了，这才是我的国，怎么会是建了以后又走人了去德国呢？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其实耶利哥城，就举个例子，耶利哥城的那个建成的叫亚基老，他在耶利哥城建成之后呢，他就跑到罗马政府去跟他讲说，我要做这国的王，所以他是出去德国，结果问题是他没得到了，后来他没有真正做耶利哥的王。也就是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一个渊源呢，就说的确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主人会出去然后回来宣告他已经是这里的王了，这是一个观念。那么这个就回应他们说，的确是主耶稣是会回来，但是怎么样，不是现在，他将要往远方去，并且要德国回来，在走以前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是将要他在走以后交给我们的。然后呢他还会怎么样，再回来，他还要再回来干什么？还要对着这些他曾经交付的人说，你有没有按照我所交给你的把连本带利都要带回来呢，去赚回来。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交付。我们有人，他这边讲到是每个人都拿了使命，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成长，但是不论你的结果如何，神都是夸奖。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没做的，就有问题了。这就是说他回应德国的这件事情，第一个不是现在，第二个我走我还会再来，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做到这个主人所吩咐的。然后最后怎么样，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就是审判，将会有审判。好，这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说主耶稣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花了，就是路加用十章的篇幅来去记录主耶稣大部分的一个教导。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城。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我们其实他的记录跟马太和马可都很类似哦，所以我们就很快过去，就是说这边有提到主耶稣是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表达他是一个和平之君嘛，并且有君王的身份，纵使是驴也是君王才能骑的、哦、然后呢大家拿着什么在他面前欢呼，棕树枝嘛。那这所以这个地方，这今天是什么？主耶稣复活的前一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天，所以他这个什么？对，棕树节，这我们之前都有提到。那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洁净圣殿。然后这边也讲到说，长老来问他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主耶稣回答，就用这个话语回答。这也是之前我们都有解释，我也不多说。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人的眼光来看，主耶稣是从哪里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从一个加利利，有没有？不是有人说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对不对？那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这里是首都啊，这里是耶路撒冷。有多少的先知，多少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乡下人，而且他不是在乡下当老师的，他在乡下做过什么？木匠。在当时的木匠可不是说像我们现在高中毕业，木匠可能都没读过书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你要说主耶稣不是神，真的是太难太难。一个乡下来的到了这里，一个祭司，如果你有去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一部，你可以看到那个祭司穿的衣服哦，还有那些兵丁的那个身量啊，你会真的一般人看到会吓到。主耶稣还敢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光是这个我不用看主耶稣讲的那个，他能够站着我就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一个乡下人到都市，就好像你现在跑到哈佛的哲学系去跟他们辩论，你敢这么做，我已经非常的佩服你，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是什么？是神，他们得到的权柄也都是从神来的，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他们教导的就是主耶稣教导人的事情，只是他教错了。所以我们大家，我们有这种想法，就会用这种敬畏的眼光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子用智慧，有没有纳税给凯撒行不行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是，这个没有说觉得说哦是吗，那我回去研究一下，然后再仔细推敲说啊到底是怎么样，当场就告诉大家，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这边有提到说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什么是荆棘篇？就是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有没有神在荆棘里面显现啊？荆棘里面向摩西说话。那因为当时不会像现在说，你们还记得在出埃及第三章五到六节里面有说到吗？没有，当时还没有分章也没分节哦。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分章的吗？是第十三世纪的时候才有章，到十六世纪才有节。那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是一般人通篇的会讲到说荆棘篇，讲到荆棘篇大家会想到那一段，并不是说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荆棘篇或者什么的。那这边讲到基督与大卫的关系，就是之前有分享的诗篇第110篇、哦、然后这边有提到说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但是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他是把全部投下去，是多么困难。他两个小钱如果投一个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很佩服了，他投两个就是说他的心真是全都投给了神。然后这边也都有提到无花果树，人子要驾云降临啊，无花果树的比喻，还有耶路撒冷灾难，之前我们都有提到过。那么接下来就是第22章说犹大要卖主，然后之前有设立的圣餐啊，我们今天也会有圣餐，也是主所设立的，这是源于此啊。然后他们又争大争小了。其实我们大的就是地位高的人应该是要服侍地位小的人啊。然后又预言了彼得不认主。那么这边就有一段比较大家不容，我个人比较不容易了解的。你看到了第36节，22章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也可以带着。”之前有没有叫他们带？没有，对不对？现在要带了。比较伤脑筋的是，没有刀还要买衣服，卖衣服买刀哦。然后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的说被列在罪犯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我关系必要成就。他们说：“主啊，你看有两把刀。”主说：“够了。”那你会觉得，我看啊，真的吗？你真的要大干一场吗？好像也不是，因为后来大家有看到嘛，彼得有没有削下那个一个兵丁的耳朵，一个仆人的耳朵？后来主说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应该从那里就可以看到主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刀的这件事情哦，有很多人试着要去解释，也有属灵的解释啊，因为我们不是有圣灵的军装吗？属灵的宝剑啊，就是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比较困难的地方是我们讲口袋，前面讲钱囊就是钱囊，前面讲口袋就口袋，后来讲刀哦是属灵的刀，这好像有一点困难。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讲真实的刀哦。那为什么主耶稣却要他们说然后还有两把而且还够了呢？这是很困难的。那我们仔细讲，第一个我们要能够确定说主耶稣说够了，并不是说这两把刀够了，而是说你们够了，不要再讲，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没有懂。那我们要怎么讲说，诶，你明明说要买刀，那原来买刀，那为什么又说他们的 想法不对呢？这的确有点困难哦。但是你们要看哦，主耶稣讲了几句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句话，他有，大家可能只听到前半，后半没有听哦。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就讲完了吗？如果说就这样说讲完了，然后他们说，哎，有两把，又说够了，那我想应该真的是够了。那这边讲到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的，他被列在罪犯中，这话便应验在我身上，因为我的关系，这事必然成就。这是讲在一起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们当初出去哦，每个人对于我，对于主耶稣的一个观念，就是他是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是要杀要打的，要夺回政权的。那我当然支持你啦，很算是革命意识嘛，给予他帮助。现在没有了，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在攻击耶稣了，他将要被列在罪犯当中。你们过去以为所本来就有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世界，这个邪恶的势力已经回来要攻击光明之子了。他要告诉他们说，情况已经丕变了，你们也要试着会保护自己，如果没有刀的话，你们可以带刀。重点是什么？我将要被列在罪犯当中。重点是什么？我将要付十字架。重点是什么？我将要复活，我会拯救你们。这是重点，不是那个刀啊，只是跟你说，因为只是想好像一种提醒说，你们没有刀要带刀，大家一听到了，听到了，然后再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将要被列在罪犯之中。没有说你们没有刀要卖衣服买刀啊，有没有刀几把？两把啊，够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们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已经要攻击我，已经败坏了，所以你们看这个内容哦，我猜那个门徒跟我们类似，就主要是说，你们有钱囊带钱囊，然后那个门徒说啊，有钱囊，行，有，然后有口袋的，哎，有口袋，没刀的样子，哦，刀，然后主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在经上没在听，他们在干嘛？去找刀。所以主耶稣讲完了说，这是必然成就，哎，刀来了。够了，那是我的口气，所说够了，你们不懂我的意思，是这样来的，好吧？所以这个门徒有时候很可爱，不，我这样解释有点可爱。那接下来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有没有？之前有讲到路加福音，他说路加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是一个祷告的福音，非常重视祷告的部分。他也勉励门徒来警醒祷告。接下来有提到了去抓他。我原本对于说为什么需要暗号去杀他去卖子，我觉得我原本不是很清楚，后来想到大概的原因是因为主要是他并没有隐藏自己嘛，他不是讲话的时候都在一个屏幕里面啊，大家都看过啊，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人来打暗号，需要有一个人，你们有这个问题吗？我也不晓得，没，但是我猜了，可能就说他们想要在深夜里面，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耶稣抓来，然后半夜审判，赶快把他弄走就结束了。所以半夜耶稣在那里，他们可能不知道。然后这么深的夜里，要能够认得出耶稣来的人，跟耶稣没有一定亲熟关系，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是我猜的。那么接下来就说，将比拉多。其实一直想要推，就推给了西律。那西律正在耶路撒冷。我上次有讲错，西律其实是加利的分封王，所以他应该是在加利。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西律在耶路撒冷？有传说就是说，西律后来有规划犹太人，所以他来这边也是来过节的。然后你看，西律跟比拉多本来彼此有仇，现在就成了朋友，一起要把耶稣的事情做一个解决。后来。就真的钉到了十字架。妇女们为耶稣嚎啕痛哭，他说不要哭，这件事情是要必然要成就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哎，这边有一个独楼地的照片， 这样子看起来就有点像一个骷髅，这就是独楼地哦。那多益还有几个其他名字叫什么？哥哥他是希伯来的名字，还有一个是什么？加略山，这个是希腊拉丁文啊。然后主耶稣还怎么样？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和那个宽恕，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结果兵丁还怎么样？还戏弄他。你们觉得兵丁在当时一定觉得自己很爽，一定觉得说你看我就穿你不是吧。有些人自己在自作聪明的时候，正是显露他自己败坏的时候，我们自己。所以常常会有人挑衅啊，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是怎么样，就是在挑衅信仰的时候，其实他们，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看他们，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冒犯了神，是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的。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兵丁，这也是其他福音书比较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时求你纪念我，他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就说这个人也得到了救恩，他也得到了神的赦罪，神来就是为了这个。那这边乐园王牧师有提到，就说可能不是天国，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会进入阴间跟乐园，这是一个介于地上跟天堂的中间，然后在那边等到审判的时候要去进去的。所以说他们今天就会死了以后就怎么样，直接到乐园，并不是直接到天堂。但是这个解释也只是我们综合圣经里面之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并不是说很 exactly 是这样，因为幕后的事情真的是没有人能够讲得很清楚。然后后来主耶稣就复活，发现有几个人，就是说抹大拉玛利亚和约西亚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有没有？我就找到了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多玛利亚，总共有几个？六个，有没有？祖母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是主耶稣在身上有赶出七个鬼的，还有一个是伯大尼玛利亚，就上次他的姐姐叫马大，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格罗巴妻子玛利亚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他是跟着抹大拉玛利亚在主耶稣十字架旁的。然后还有一个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他也是，这个马可就是马可福音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也是开放他的家给大家敬拜，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罗马城的里面玛利亚是在罗马书信里面问候到的一个人哦。所以这边提到的是抹大拉玛利亚。那约西亚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是谁？约西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哦。好，然后后来们在以马忤斯这边提到的也是他们独一有记载的，他们看主耶稣与他们讲话他们不清楚，这里面有几个可能解释是他们的确还没有办法相信神会复活，第二个也可能是他们真的是眼睛迷糊了，他们太难过了，然后也有可能是主耶稣有变了形象了。后来与他们讲话他说，无知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句话在你们心里，但是信的太迟了，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认识还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理解，一直到主耶稣都跟他们讲解了，他们还没有认出主耶稣来，然后一直到后来那拨开递给他们，这才认出他来。两个解释，一个是拨的时候有看到手上的钉痕哦，但是也有可能是主耶稣要我们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出来。接下来就是在耶路撒冷显现然后复活升天了，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路加福音。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路加福音的一个特色，它是最长的福音，对不对？大家读起来都觉得很长，然后是靠圣灵行事，之前有提到很多的圣灵来带领的，来 有工作，而且路加他同时是哪一本书的？使徒行传的一个作者。使徒行传又叫什么？也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所以其实路加对于圣灵的这个技术一直是有很有心的。然后他是怎么样？很注重历史细节的一个部分，他常常定点啊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让人家没有办法去移开。接下来是他是祷告的福音书，也不但讲祷告，主耶稣祷告，还有讲其他人祷告，还有祷告的比喻，像我们今天讲的不义的官去回应那个寡妇的一个祷告。接下来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福音书，他的确这本书是以人的角度，就是神人子的一个角度来讲，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里面有很多鳏寡孤独的人啊，里面有很多小细节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它是一个恩惠的福音书，常常提到主耶稣赦罪的事情，也常常提到神降临恩典的事情，我们刚刚都有提到。然后它也是教导正确金钱观的福音书，就是我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了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金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些钱不是我们的，那么对不对，那你就会知道说你怎么样使用这个金钱，当然是按照这个金钱是怎么来的，怎么托付的，我们怎么样使用，就会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书，谢谢各位。那我们有那个
子丹，抱歉啊，我刚刚本来是想说等云科讲完了，我再把那个下一次的那个家庭作业发下去，但是发的比较早，所以已经听到一些这个反对的声音。对，但是坏消息是下次有家庭作业哈，刚刚已经在各位的手上，但是好消息是下次没有考试，这个就是你们考试的成绩。那我觉得应该不难，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要求大家赶快看两遍，因为我本来以为说约翰福音会是我们这个三个臭皮匠的最后一次的 presentation 啊，四个臭皮匠的最后的 presentation， 所以我想说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就是把读经的方法叫 pass on， 我觉得这样子是以后是一辈子可以用的东西，所以我是有一点好像希望大家能够用，就学着用，让经文自己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我改变了一点方式，不像我们之前一直都有出那个随堂的那个测验，我是希望大家自己念到一点味道出来。所以下次的功课就是麻烦大家第一遍很快的看，你不要看任何参考书，你自己就让那个经文自己跟你说话，你自己 feel。约翰福音这个作者想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想要跟你分享什么事情，然后第二段我就请你按照我的顺序，就是先念约翰福音20章30、31节这两节，因为他讲出来那个作者写那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有了这个目的以后你就从作者的角度来看。那我已经帮大家都把那个 section 一段一段都已经切好了，那就请大家麻烦你在每一段里面你体会一下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那这一段一段应该一个作者做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木匠做一个东西，他都有他的目的的，他都有他的 function 的，他们应该是前后呼应的，他们应该都是有一个 purpose 的，就是请你们一起试着来体会一下，不要担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肯不肯把心放在上面，有没有自己练习出来一个方法把那个味道读出来，只有我只是想要就是说有点半强迫式的希望大家试试看这个嘿。那所以好消息是下次没有考试，但是是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顺便把味道读出来，谢谢。
哦，我再提一下，刚刚子丹稍微提一下，我们的读经班会持续下去，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排到第二季跟第三季，也就是说我们今年会把新约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读出来，那下一季的那个老师我们也就排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下去，下一次是书信跟使徒行传会我们会继续下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对，会下一期是4月5号开始。